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1课，学习怎样讲道10。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以一节经训、一段经训、一个比喻、一个事迹组成讲题的方法。现在再介绍一个方法，就是以解答难题的方式来组成讲题。我们举一个例子，例如有人读到乌撒手扶约柜立刻被上帝击杀的事，常常感到疑问，上帝为什么要击杀乌撒呢？乌撒手扶约柜是为了防止约柜倾倒，为什么却遭受到上帝的击杀呢？有关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上帝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约柜旁。大卫因上帝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上帝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撒母耳记下6章1至15节。的确，读了以上经文，一般人通常会产生一个疑问，上帝为什么要发怒击杀乌撒呢？甚至连大卫当时也感到疑问愁烦，而对上帝产生了惧怕的心，不敢再将约柜运回来，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但是约柜运到俄别以东的家里，却成了他和他全家的福气，上帝特别赐福给他们。3个月后，大卫听到这一切情况，又欢欢喜喜地去将上帝的约柜抬到大卫的城里。因此，我们在将本段经文组成讲题的时候，很可以采用解答难题的方式来组成讲题，既生动而有兴趣， 又便于深入而全面地发挥其中的教训。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击杀乌撒？上帝为什么要击杀乌撒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乌撒虽然身为利未人，明明知道上帝的约柜是神圣而不可抚摸的，甚至也是不可观看的，而且摩西律法中对运约柜的事也有严格的条例，不能够用牛车运，只能四个人用杠抬。抬约柜的两根木杠是一直穿在约柜旁边的金环里面的。抬之前，先有祭司用布将约柜遮盖起来，因为只有祭司可以接触约柜。民数记四章十五节。可是乌撒对上帝在摩西律法中所赐下的这一切明确的指示，竟然不予以重视，也不严格遵守，以致遭受上帝愤怒的击杀。这对大卫王和以色列人都是一个警戒。其实过去非利士人掳去上帝的约柜而遭到上帝严厉刑罚，以及他们存惧怕的心送回约柜后，博士麦人擅自观看约柜而被上帝击杀了70人，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对乌撒等人都应当是记忆犹新的。撒母耳记上5-6章和7章1节。但是乌撒的心灵却因为长久犯罪而变得麻木了，对运约柜的事也不严格按照上帝明确的吩咐，而却随意自作主张了。过去非利士人存着惧怕敬畏的心，带着赔罪的礼物造了一辆新车，用2只乳牛拉着车子运回约柜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责怪他们。虽然他们在把约柜抬到牛车上的时候也难免会手扶到约柜，上帝却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知道这时候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只因为没有亮光，不知道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上帝也宽容他们。但是乌撒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已经获得了上帝所赐的亮光，却仍然明显地干犯上帝借着摩西赐下的这些律例，因此不能不遭受上帝严厉的刑罚。我们也记得摩西过去蒙上帝呼召做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也曾经因为疏忽没有遵守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没有给他的2个儿子行割礼，而遭受到上帝最严厉的警告。看创世纪17章，经上说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出埃及记4章24节。因为当时他已经蒙召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并正在执行上帝神圣的使命的时候，却仍然疏忽不遵守上帝明确的吩咐，给他的2个儿子行割礼，这将会给以色列百姓留下多么不良的影响啊！因此上帝不得不向他显示愤怒，要杀他。但是上帝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轻视违抗上帝，因此还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一看见上帝要杀摩西，也知道了要杀摩西的原因，就立刻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出埃及记4章25-26节。上帝通过这一件事情给了摩西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教导他对上帝的一切命令、律例和吩咐都必须牢记不忘，严格遵守。 因此，从乌撒的被击杀和摩西的受警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对上帝的诫命，我们必须严格的遵守，完全的遵守，一点一画也不能够疏忽干犯。我们看到乌撒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摩西没有为孩子行割礼，尚且受到最严厉的警告，何况我们轻视疏忽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摩西的遗文律法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被废除了，但是上帝的十条诫命和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却是永存不废，永远要遵守的。主耶稣对此也曾经特别教导我们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这意思也就是说，他既然把上帝诫命中任何一条当作最小的加以废除，那么上帝也要把他当作天国中最小的而加以除掉。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天国中没有他的份。正如主接下去举例解释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的意思就是无用的人，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21节、22节、27至30节。主耶稣在这里所指出的，向弟兄动怒，或辱骂弟兄，或思想不圣洁等等，在一般人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罪，真可以说是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但如果人放纵这些罪而不肯悔改，不肯求主赦免和根除这些罪，那么不但在天国里无份，而且还将在地狱的烈火中灭亡。当然，如果我们不是明知故犯的不守上帝的诫命，只要我们肯不断的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恩助我们，使我们能守全诫命，完全成圣，那么主必不会丢弃我们，主必帮助我们得胜。上帝之所以击杀乌撒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心灵中或生活中有隐藏的罪而不肯悔改。圣经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人虽然不知道，但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人心里一切所存的。圣经上曾对从事圣职的人发出过严肃的劝告：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以赛亚书52章11节。上帝也曾经吩咐摩西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出埃及记19章22节。例如亚伦的儿子 拿达、亚比户等，曾经因为醉酒等罪恶，各拿自己的香炉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火，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利未记十章一至二节。所以，根据圣经一贯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击杀乌撒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心灵中或生活中怀藏着罪而不肯悔改。因为假如他是不断的谦卑悔改，靠主恩助追求成圣的话，仅仅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干犯了摩西律法中的有关扛抬约柜的规定，我们相信上帝必会给他悔改的机会，正如上帝对待摩西一样，而不至于一点不加警告的突然击杀他。上帝之所以击杀乌撒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在罪中变得完全刚硬，以致达到了不可能受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地步。这实质上也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以致圣灵再也没有办法感动他。这是一个人由于长久犯罪不肯悔改，消灭圣灵感动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因为假如乌撒的心灵还没有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假如他还有受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可能，我们相信上帝必会给他悔改的机会，就如经上所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能够挽救的，主总要挽救到底。有人以为旧约时代中上帝对待罪人是特别严厉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旧约圣经中经常向人显示的耶和华上帝和新约圣经中的主耶稣基督本是同一位，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天父上帝都是借着圣子基督与人交往的。如保罗所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因此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时常都是指基督说的，也有好多时候是指三位一体上帝的整体说的，只有很少的地方是单指天父说的。再说天父的本性也就是基督的本性，因此天父的本性也已经通过基督表现了出来。正如经上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也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可见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和新约圣经中的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同一位上帝，因此也都同样是怜爱罪人的。例如旧约时代的妓女喇合和外邦女子路德能够蒙上帝特别拣选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并且他们的名字光荣地记录在基督的家谱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马太福音一章五至六节，证明上帝对罪人的莫大怜爱，并且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又如上帝对大卫犯罪堕落后的宽容和挽救，更明显地显示了他对罪人的无比怜爱。大卫是八十八怀了孕，又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和安全而谋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实在是犯了当死的罪。上帝本来可以立即杀灭他，但是因为看到大卫过去多少年来一贯的爱上帝爱人的表现，更看到他近年来虽然灵性品格在走下坡路，以致犯了这样的大罪， 但他的心灵还没有刚硬到不可能悔改挽救的地步，因此决定通过先知拿单去责备他，并免去他的死刑，为了给他重新彻底悔改的机会。但因为大卫犯了这样严重的大罪，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此不能不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以致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也要从他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他。他在暗中所行的事，也要在日光之下公开遭到报应。至于大卫犯这些重罪在灵性上所遭受到的伤害，更是巨大而可怕的。即使得到上帝的赦免，但灵性上遭受到的损失已经是难以弥补。大卫后来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以至于大卫在长期的祸患中不断地深切痛悔，自卑自责，忧伤流泪，最后终于靠主恩助，在晚年的时候灵性再次攀上高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从上面所说的妓女喇合、外邦女子路德和大卫王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旧约时代中对罪人同样是充满无限怜爱的。并且从大卫的例子中，我们还特别看到对于一个犯罪堕落的人能够挽救的，主总要尽量挽救到底。即使这样，上帝为什么不给乌撒悔改的机会呢？这也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乌撒的心灵实际上已经刚硬到不可能再被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地步了。上帝即使再宽容他，甚至让他一直活到主耶稣降世为人，舍命复活升天，并将来再来的时候，他也是不可能悔改的。因此上帝就立即击杀了他，也好杀一儆百。至于说到上帝的严厉击杀罪人，不但旧约时代有这样的事例，而新约时代也同样有这种触目惊心的例子。例如五旬节圣灵配降不久，在使徒时代初期教会中，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其余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由于他们夫妻两个人欺哄圣灵，立即遭到上帝的刑罚，先后扑倒在地，断了气，以致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使徒行传5:1-11。其实他们之所以被击杀，当然不单是因为犯了欺骗的罪，而也是因为他们的心灵已经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了。由以上所说的一切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上帝对一个肯来到他面前悔改的罪人，即使他再软弱，再有罪，也绝不丢弃，主必定要，也必定能够挽救到底。主说，到我面前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6:37。但是对一个一直消灭圣灵感动，不肯悔改的罪人，即使他自以为罪很小，却是可怕的。也许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便突然遭到上帝的击杀，即使没有被击杀，也等于灭亡了，因为他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也就是他的心灵已经刚硬到不可能再被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地步了，上帝只好忧伤地看着他灭亡。但这绝不是上帝的心愿，经上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2:4，彼得后书 三章九节。经上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愿我们以上述的教训为警戒，为激励，也要把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本性，尤其是上帝借着基督救赎我们罪人的无限宏恩大爱，告诉普世万民听。